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你喜欢看电影吗？雨恩前阵子在假期当中去看了一部电影，叫做 Big B-I-G， 大的意思，然后副标是让孩子拯救世界，讲述的是在816儿童癌症病房里面发生的故事。虽然这个议题有一些沉重，但导演却拍得像是在一个班级当中的日常生活一样，有笑有泪。只是这些家庭在面对的考试和考验是孩子与病魔的战争。看完之后，余恩觉得要更好好的珍惜每一天，每一件能够做的事，能够体验生活的点滴当下。希望正在收听的你也可以知道，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最美好的礼物。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
Hello Hello Hello， 喂喂喂，听众你好，我是小范，欢迎来到来点播放清单的小范时间。今天的小范时间要来问问大家，休闲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事呢？首先是奇来颂扬的主持人许金明。
休闲的时候喜欢做什么事情呢？我喜欢打篮球。打篮球有两个大项目是我觉得非常喜欢的。第一个是个人的层面，可以帮助我在投篮的时候练习专注力，练习我的技巧性还有耐心，因为能够每一球都投进并不是一蹴可及的，是需要常年积累，不断的投篮，不断的调整我的姿态，好让每一球都能够进网，顺利的进球得分。第二就是团体层面，打篮球很刺激的地方就是团体的竞赛，不论是3-3或者是全场5-5，都需要一个团队合作的精神，还有彼此的组织性，以及更重要的是临场的应变能力，如何在面对各样的突发状况都能够和队友同心同意达到得分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是奇来颂扬节目当中来吧赞美栏目的敬拜主领火把音乐的 James。
我平时的休闲娱乐是喜欢跟我太太一起追剧，不论是日剧、韩剧、台剧、陆剧，我们都蛮喜欢的，并且讨论跟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连结。
再来是来吧赞美栏目里面的伴唱杰恩。
空闲的时间就是通常会听歌，有时候也会拿出吉他，然后为自己伴奏，然后就唱歌。那主要兴趣是唱歌啦，但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唱歌没有乐器有点无聊，所以还是会拿一下吉他伴奏然后唱歌这样。然后有时候也是会玩游戏手游，不然就是会看游戏直播，看人家玩游戏。不晓得为什么，就是看人家玩游戏，其实我也觉得可以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乐趣。
哦，每个人在休息时候想要做的事情都不太一样呢。今天的小饭时间就暂时到这里咯，下一集再来继续访问其他的人，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拜拜。
谢谢小饭的访问。你休闲的时候喜欢做些什么呢？也欢迎可以来信或留言跟我们分享哦。今天的播饭清单要来继续收听由 Kevin 老师主持的有关系就没关系。今天要聊到的是在职场当中与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 Kevin， 欢迎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这一次呢，我特别要邀请了这个 Emily 老师呢，她今天要来跟我们谈不太一样的一个议题。我们先欢迎 Emily 老师。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很开心又来到有关系就没关系的这个场子。
因为我跟 Emily 老师的认识，我们是在同一家公司一个人力银行一起当同事，所以其实我们在那过去那几年当中，我们发生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一些真实的人际的互动跟关系，那又加上后来我们又在一起，就是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理念价值，我们也有很多的互动，所以我们就要来谈在职场上的关系。好，那是不是我们就请 Emily 老师来聊一聊，您觉得在这个职场上面，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怎么去影响到这个团队，你的经验呢？
因为我们人也不是 AI 嘛，对不对？不是机器人，其实在工作里面一定都会跟我们的同事产生一些互动。
是，
就像说，我们会一直走到现在，也是因为过去刚刚你提到的，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我们的个性彼此接纳，有点像我们讲的同温层啦。
没错。
所以后来我们有这样相同的理念之下，一直走到现在。那如果说在不同调，其实有时这也是
不容易，对不对？
是一个挑战啦。
但是其实对个人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的，对，
你的专业很好，可是如果说人际关系不好的话，有时候这个我们也看过这样的，听过这样的例子嘛，就是很蛮可惜的。所以人际关系它怎么样子影响我们？其实因为我们就是人嘛，我们选择就是一种生活，我们的职业就也是选择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职场里面这些人，就有点像我们走出家门之后，他就是我们在职场的这些家人们，他们怎么样跟我们互动这样子？
因为我在想，那个工作占了我们每个人的每一天的三分之一以上，对不对？所以其实在那个工作职场上，你跟你的同事之间，你的人际关系好不好这件事情，也影响着你的心情的三分之一以上，对不对？
一定是的。虽然我听过有人说，我们来公司就是解决问题，就是来工作的，不要谈这些事情。可是呢，上次我听到这样的，他就是觉得说他跟人的人际关系不好，所以以至于他有那样子的一个说法，这样。
对对，其实不要说别人我自己都有很惨痛的经验就是我记得我有一个同事，他就看我不太顺眼，因为我得罪了他。那结果呢，每一次呢上班，我只要看到他出现在我的面前，我那一天心情就不太好。就感觉呢，远远的有一个人瞪着我，恶狠狠的瞪着我。即便他没有啦。但是我那个心里面的感觉就觉得，哎呀，这个跟他的关系好像在一个不太好的状态当中，然后就影响到我自己的工作的那种情绪。我不晓得那个 Emily
你这样讲，我也是啊。我之前曾经在一家公司转换跑道的时候，到一家我有点像空降的，可是还是同事的关系。可是我就给其他同事就认为我，就是可能什么什么有人罩着啊，然后每次工作的时候就给我 hard time， 就是有些东西不跟你讲，等我发现说，怎么会这样子的时候，然后好像自己就吃闷亏啦。
对。
可是后来这个部分里面也知道说，就会多去了解一下。这个同事的关系到底他是好意还是他是防着我
就
是我们有时候就讲说，有以前人家会带那个什么无名指，带一个什么防小人戒指。我们那个年代真的很多人戴呢，我就不戴，因为我就想说，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只要对人家好，可是我要学习防人就是了。好，可是我就不，我你刚刚讲的这东西真的是心有戚戚焉，碰到这样子真的是影响工作的表现，影响每天的心情，这样
是。所以我相信，如果从学校毕业在职场进入职场待久的人，大概多多少少就会碰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状况，然后也开始会学习到一个他怎么去跟人相处的模式但是我相信，也很多的这种刚毕业的这些职场的新鲜人，一定觉得很纳闷到底我们该如何去跟同事、跟别人有一个适当的关系就是感觉到彼此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那个界限好像那个界限我又不能够离得太远然后又不能靠得太近就是我如果靠得太近，好像我就跨越了那条线然后就冒犯到别人
对啊，所以这个界限到底在哪里，也是很值得去探讨跟学习的啦。
是啊是啊，所以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就提到说，他很纳闷到底同事之间的关系可不可以当朋友还是有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同事呢跟我有一些利益上的冲突， 然后就把我当敌人、嗯哦、那种感觉是一种很竞争，甚至呢他就把我当，像我刚刚说的，他把我当敌人、嗯、所以到底这个同事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才是比较适合跟正常？我不晓得 Emily 老师、嗯、你的经验呢？
其实我的经验里面，因为我们当然我们原则上我们也是去上班，不是去交朋友的啦、嗯、所以有时候我们进入职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面带着出来的那种，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些人应该很 nice 啊，我是新人啊、嗯、应该要帮助我啊等等这些，或者说有时候在学校里面没有这种利害关系，所以他也比较不设防。
嗯，
好、哦，那所以我倒是觉得，像我自己刚开始进入的时候也曾经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就觉得好像每个人可以当我的朋友。
对，
哪是哦，那个哦，后来我是觉得就先当同事，就是说因为你还不认识人嘛、嗯、然后你要有一些的时间还有合作的机会之后，你才会知道说这个人到底跟你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很单纯的就是我们去上班刚开始就用同事，可是你也不必好像很害怕别人会害你的那种心情、嗯、可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主管同事也都是很重要的这些关系，你可能都要去询问，那再观察，眼睛去看，耳朵去听，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去学习这种除了把事情做好之外，也可以学习这种人际之间的互动。可是就是不要把每个人一进入职场就认为就是我就要
跟他交朋友，
或者错误的他可能不知道他是用交朋友的心态去，而是说每个人就同事，他有他们自己的专案，他们有自己的事情。好，那这个就是那个罩子可能这个部分里面可以放亮一点这样子、嗯、
所以可能我们有时候会带着一些错误的预期
期待
对不对？好像说哎、欸，我们除了工作上的关系之外、啊嗯、我好像想要跟对方建立一个更深更多的这种关系，但是往往会觉得说哎、欸，过去可能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利益、嗯哦、所以我们就一起合作了，我们要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嗯、所以大家彼此这个团队合作，可是当这个工作任务结束了、
嗯
欸、其实那个就不见了、
嗯、
但是还有没有那个关系、
嗯、
坦白说不一定，
不一定，
对不对？就真的是看你跟他之间两、嗯哦、个人有没有共同都想要去建立一个比同事关系再更深一层的关系，
或者是说有时候公司里面有一些社团活动，当然这个利润就可以延伸工作以外
就是不要只有在工作上的互动，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我自己在做人力资源 HR 的时候，我还蛮鼓励就是你可以去跟其他的同事去建立非工作之外的关系、
嗯嗯、
那种关系才会是真正的进入到有一些友谊、哦、这种情谊的部分、嗯、而不是建立在你跟他到底是有一个合作或者是一个竞争的关系上面、
嗯、是，对、啊、对、欸。如果这样看、哦、你看我们以前有很多的认识，比如说 HR 界的那些人、
嗯、
可能都是我们的这叫什么伙伴啊，
嗯嗯，
他会不会有根本竞争关系、
嗯、
假如说当时是跟我们一起合作，是我们的客户，可能就是这个部分里面就有点像、嗯、他绝对不是敌人啊，
对，
也不是，还不一定是朋友啦，
对，
可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后续只要有相同的目的，
嗯，
好，大家就可以做一些那种连结吧。所以我现在到这边真正有结交到比如说在职场里面碰到的客户，
对，
或者是以前的同事会成为朋友的，其实不多
啊，
可是有几个就是很扎心哦。我们大概每年都会聚会碰面这样子
呀、
嗯、
所以那个部分应该听起来是要刻意去经营它，
对，
而不会说、嗯、啊，因为你们曾经有过共识，曾经有过合作，就自然而然这个东西就一直存在、
嗯、对啊，
感觉它会随着时间、嗯一点一点的消失掉，甚至搞不好那个任务结束的时候，人家就觉得我跟你就没有关系了。
甚至上次有一个客户跟我说，他们一起去跑那个什么，现在不是大家都会假日之后去跑步吗？
嗯，
好，或者是说他们去什么山铁啊什么、嗯，或者去 camping， 现在露营很风险、嗯。他说你不要以为去露营的时候，我们回来之后工作一样。其实他说他就跟我讲，那个真的是竞争关系，就是竞争关系。
Okay,
即使我私底下跟他
很好对不对，
可是他说一到工作上的时候，大家各自站在自己的部门的本位主义的时候，他说一样厮杀遍野这样子。
OK， 对，所以这边我也很想要趁机跟大家分享跟理清一件事情，很多人可能误以为说，当有人在公司里面，因为你们的角色扮演不同，好，比如说我们常在过去的工厂制造业就会说是生产跟销售单位，他们在他们的 本身的角色立场上，一个是想办法要接单，
嗯，
一个是想办法要生产，可是那个接单太多了，太快要告诉客户说我要交货，哇，就会造成那个生产线来不及，
嗯，
对不对？那我在饭店业也是碰到类似的问题，就是那个业务不断的答应这个客人说，哦，你们可以提早的 check in， 然后延后的 check out，就最生气 complain 最大的就是那些房屋的，他哪来那么多时间在那个这么短的时间就要把这些房间都整理好，然后给这个业务当好人。所以你知道光是在这个角色的扮演上就会冲突。
对。
就是好像感觉有一些厉害的冲突。
对。
可是他们并不是敌人。
对啊。
但是有时候在职场上很多人误以为说你就是看我不顺眼，你就是故意找我作对。哇。
误解啦。
误解了。其实当你们这个竞争关系或者是这个冲突关系不见的时候，
嗯哼，
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敌对的状况，
所以要那么 smart 可以去分辨这个，还真的是需要时间，
这真的是需要去，
然后也要去学习啦。
对啊，
对对，
那讲到刚刚那个厘清了之后，可是我发现现在的环境哈，又面对一个好像有一个新的趋势，我不晓得 Emily 老师有没有听过叫做 DMI 或者是 DEI 的这个概念。
有啊，这几年啊我们现在在企业端也一直在讲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啊，要多元啊，
多元
要包容啊，融合啊什么，那个翻译都有啦，齁 ,diversity 嘛，齁，然后要公平，齁，然后后面就是那个要
inclusion,
就是共融，
融合共融，
融合。
对，那这个对于我们在共同的一个团队一个职场上的这种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哦，这个议题真的也是因为这已经变成一个趋势，是一个共识啦。可是你知道吗，人跟人之间其实是同温层嘛，你跟我一样个性价值观，我就会觉得
臭气相投，
臭气相投，就会觉得比较可以是一起做事，会比较顺畅一点。可是在工作里面有时候也需要多元，需要有一些差异，然后让创意或者是解决问题，这个部分可以有，所以这两个的拿捏
好像是一个矛盾，哈，
对，很矛盾，
就是你一方面又希望多元可以产生更多的不同，因为你的客户可能不同，你的市场可能不同，所以你需要有不同的团队去组成这样一个创新多元的团队，可是他在沟通上面，在共识上面，互动上面，会不会就造成很多的冲突？因为你跟我就是不一样，所以我就看你不顺眼，你也看我不顺眼，那就很难去达成共识。
不顺眼就是在会议上就不讲话，然后底下就给你那个好，就是后面有很多的声音
啊，
然后很多的一些动作，然后就是造成团队就是有点就是没办法好好的一起做事。这个差异就包含比如说个性上面的差异，年纪上面的差异，
现在这种世代的差异，
世代的差异，
几乎所有的公司都面对这个跨世代的沟通的问题，跨世代的领导的问题，
没错，
对，
嗯哼。
所以看起来这个多元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在接下来的环境当中趋势当中的必要性，
对，
可是它对于整个职场上的关系，职场上的沟通，其实反而是一个挑战，增加了它的复杂跟挑战性，
所以我们个人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有挑战性，所以我们需要去学习。以前我们会觉得说一直学专业的东西，人际这东西就先摆一边就好了，反正我只要达标或者我的工作表现好，就怎么样，就忘记去看当这些多元性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要在这当中学习去接纳，学习跟他有不同的沟通的方式，
去欣赏跟你自己不一样的人，
对
不对？就是你不要都是看到他跟你不一样，他就很讨厌，
对，
而是去欣赏，他跟我不一样，他有我没有的，所以我就可以学习他身上我没有的东西。
我最近就是也听到有一个例子也是这样子，他就是说他有一个新进的同事，因为他都是教新人的人嘛，然后那个人就是比较讲话比较直接，然后年纪其实他是说跟他差不多，你看即使年纪一样，他说那个个性上，他说他都快被他气死了，然后那个就不要当他的 mentor 了，就是说不要当他带他的新人，然后后来去跟主管报告，主管叫他说看起来他是比较 ownership 比较强烈一点，就是说有些人工作会觉得说这是我的东西，你要问过，你要把这个东西发出去，你一定要先让我知道。可是他 原来那个人他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已经在会议里面已经狗屎了，所以我才发。结果就是在这两个这样子不同的解读，是不是？就是说我已经在那个会议里面，大家都已经讲，所以我这样发。可是另外一个人就讲说，你怎么没先通过我？然后就，然后他就在想，你是主管吗？就是弄成就是很他，而且他们彼此之间其实是不太想学习、
啊、
接纳不同的人，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是好，我跟主管报告过了，我就跟你 light touch 就好，不要跟你做太多的沟通，我们就这样保持工作上面的关系就好、嗯、可是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主管应该也会蛮苦恼这种事，
是啊，
而且如果我是那个人，我也会觉得说，我如果这样每天他看到他这样子，我又只能就是说好吧，我们就只要把工作事情做好就好，那我们去上班不是也会、
嗯、
就像刚刚讲，我们碰到跟我们不合的人，有时候看到他这心里面也会不舒服，你怎么不会想要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学习，对不对？
是，
嗯，
所以当现在在强调一个多元，然后很多跟我不同的人在同一个团队当中的时候，刚刚那个 Emily 老师讲的这种差异跟冲突就越来越多了、
嗯、
对不对、
嗯、
那再加上过去这个疫情，
嗯，
哇，造成我们呢好像不能实体上沟通，
对，
我们还在很多时候是在线上，
不一定开镜头，
看不到，
对，
只是听到声音，所以那种感觉上，这种多元要能够去凝聚彼此之间就更难、欸，
就更难，对啊，
哇，那这怎么办呢？这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元素可以去让这种多元差异，然后能够产生一个团队的凝聚呢？
我觉得个人在这个部分要能够看见。我们今天在讲我们职场的人际关系，我们自己既然进入职场去学习嘛，如果你一直躲避这个议题，或者就很讨厌人，就用你原来的方式的话，那也不会进步啊。
嗯，
你刚刚讲说他的解放是什么，我觉得个人要觉察到职场里面各种各样、
嗯、
就像一样米养百种人，真的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也许你在这边不是只是挑跟你痛掉最最合的然后去做，你反而是说有些人如果就是他一定会在你的团队里面，而且对你造成一个比较有挑战的话，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学习的功课啦。
嗯，
除非他后来你发现他就是敌人哈，那就另当别论了嘛，对不对、
嗯、
如果说他真的就是从来没有帮助过你，他就一直在撤你的肘、
嗯、
那种人我觉得那种人其实在职场里面应该大家也看得出来啦、
嗯、
久了之后这个部分啦、
嗯、
那我的意思说我们自己个人就在以我们自己个人啦、啊、我觉得在这里面还是可以做一些的学习啦、
嗯、
可是我也知道有时候把一个人推出组织，就是说外面有好的吸引力嘛，也有时候就是职场的关系不好，主管可能也没办法帮他，或者是说他也觉得在这里面他已经尝试了努力，然后他最后就是离开公司。
嗯，
也有这样啊，那个主因不一定是主管哦，有时候也是因为职场里面有一些人，那当他有更好的机会的时候，他干嘛要留在这里？
对。
嗯，
所以离职率会上升、哦
嗯、
很多人觉得反正呢在这边就待得不愉快嘛，然后感觉上好像融不进去，
对，
那就会想说那我就换一个工作环境、哦、那换了一个工作环境呢、
嗯、
发现哎，问题还是继续的存在、啊、有可能都觉得都是别人的问题，然后没有想到说、
嗯、
哎，自己有什么东西，像你刚刚说的是我应该去学习，好，学习去欣赏接纳跟我不一样的，好，那怎么样能够融入到跟你不一样的人当中、
嗯、或者是有挑战的那些人，那你要学习怎么样用一个更能够怎么讲，你自己价值也被看见，你也可以在这个团队的那个动力里面看见别人也会看见你的主管、
嗯、
甚至你的主管也会看到你的努力、
嗯嗯、
而不是就是任由就是主管也是很头痛，想说、啊、你这样子你们怎么办、啊、
对，
对，
所以通常在那样的情境之下、嗯、我记得心理学就告诉我们，人通常会做那个防卫的机制，就是 fight or
flight，
对、
嗯、
所以要么就是批评
、嗯、
这个骂人家指责别人，都把问题全部怪到别人身上、
嗯、
要么就是算了我就走吧、
嗯、
hey, 我就跟你这个逐墙逃避、
嗯、
好，那如果在这边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离开，
嗯，
好像这两个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啊。
是啊，
嗯，
所以最后如果变成那样子，也我的意思说，如果人真的是，比如他跳到另外职场一个环境去，如果那个环境，假如比如说有时候是职场的文化，或者是他如果也许也是刚开始也是不会碰到这些的问题，有时候也是看绩效嘛，对不对？哎，有时候是可以，可是我觉得最终如果说你这个问题没解决，你还是会在你的人生职业的阶段里面，你就是 还是会碰到那样的一个议题，个人还是需要有一些，就是要能够觉察，然后可以去做一些学习、啊。嗯，我觉得这不是标准答案，可是我觉得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也会比较正向去看待这一些事情嘛。嗯、就是说，它也不可避免，你可以逃、嗯、逃不了一世。对啊，
对、
嗯，甚至有人当了主管之后才发现啊，这个功课没有学好，结果后来那里面也有更多的挑战。
没错，没错、嗯，就是当你还不是主管，你不需要管别人之前，嗯、那你自己都没搞定了，然后你接下来要去带别人、带团队，哇，嗯、那更麻烦了。
对呀、啊，
好，所以刚刚 Emily 老师说，一个叫做自我的觉察，嗯、然后第二是要愿意去学习。那最后您告诉我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就是如果今天在我的职场、我的这个工作里面呢，我怎么样去让我跟团队伙伴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和谐的关系？
嗯。和谐有时候那个定义也不是我们自己觉得和谐就是和谐，而是说你在这个工作关系里面，你也可以发挥你自己的优势强项，然后你也可以欣赏别人，然后这当中有一些冲突的时候，有时候不必急于解决啦。如果你解决真的是没办法的话，我记得我们常常讲，我们念心理学的要去找资源，就想哎，这到底什么？有人会去看书啊，有人去询问他人啊，问主管啊等等这些，就说。这些你尝试过努力之后，然后后来发现那个人到底他就是这样，诶，有时候我们就完全接纳他就是这样子的人，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啦。所以我倒觉得说，在职场里面的和谐的关系，当然这是某一种团队的氛围会有和谐，有些的部门是他们就是给很多的冲突，让他们彼此竞争，然后就是可以怎么讲，达到一些的目标，有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倒觉得和谐，当然我们很希望能够以和为贵，可是有时候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尽了我们自己的努力之后，那如果你有更好的选择的话，我觉得你也不会被这个部分给挟制住吧。
是、嗯、所以这个和谐并不是一个表面上的假的和谐，就是避免冲突、嗯、然后不把自己真正的一些心里面的想法感受把它表达出来、嗯、但刚听到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去一方面是让自己的优势可以去发挥出来、嗯、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跟你不一样的人，你可以去欣赏他，你可以去接纳他，简单来讲就是你尊重他跟你不一样、
嗯、
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彼此尊重，然后就可以让这个关系更加的和谐。
嗯嗯，
好，那我们今天先谈到这边、啊、我想下一集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因为在职场上面有一个很特别的角色叫做主管。
嗯，
那主管如何在这个团队当中去促进彼此的关系，那甚至去形成一个比较长久的一种氛围。
嗯，
好，我们下一集再来谈这件事、嗯、
好的，
谢谢 Kevin 老师和 Emily 老师的分享。的确，工作占我们一天24小时当中的8小时，三分之一的时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比例耶。在职场当中的人际关系确实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比我们想象的还多很多呢。刚刚有提到的发挥强项、欣赏别人，还有不急着解决问题、维持表面的和谐，哪一个是你最需要学习的呢？为你点播一首泥土音乐的《生命的花朵》。
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朗朗雷声划过了天际，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我的口歌唱不停。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像小雨滋润我心房，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阳光天或是下雨天，神的爱等在我里面，生命的花朵每一天开最爱的花园。
阳光 天或是下雨天，愿主的爱都在你的心里。刚为你点播的是泥土音乐的《生命的花朵》。接下来的点播是天天妹主持的《爱情哇哇哇》。今天天天妹要来继续分享好书《幸福说明书》，成功婚姻的三个准则下，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我是天天妹。今天史哥哥不在，天天妹很快乐的当家很快乐的当家，没错，就算伴侣不在呢，我们自己也要活得很开心，活得很快乐，安排自己的生活充充实实的。那我觉得很开心能够透过这个主持这个节目的时间呢，跟听众朋友也有一个谈心对话的时刻吧。今天在节目中呢，要继续和你分享这本好书《幸福说明书》，希望我们一起在婚姻当中可以获得自由和满足。那么说到婚姻呢，诶，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个笑话。这笑话是这样说的哦，有一群旅客啊，去看岳飞的遗迹，看到岳母跟岳飞的雕像，岳母刺字嘛，哦，岳飞的背上呢刺着精忠报国。当大家都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个女士就突然说，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哪有母亲会对亲生儿子做这么狠心的事情呢，果然只有岳母才会做。她一说完，全场都安静了然后过了几秒钟，就开始有人受不了的大笑。我听到这个事件，而且它是真实的哦，它不是杜撰的。我听到这个事件真的笑到不行，哪有母亲会对亲生儿子做这么狠心的事情，果然只有岳母才会做。真的太妙了，真的是岳母躺着也中枪。那还有一个也蛮好笑的哦，就是一对夫妻呢在吵架，那妻子就说，早应该我就听我妈的话，不要嫁给你了。丈夫听了就说，你是说你妈妈曾经阻止你嫁给我吗？妻子就用力的点了点头，然后丈夫就用力捶了一下桌子，然后说，这些年来我真是错怪她了。有伴侣的各位，我们要珍惜爱护我们所选择的，爱你所择， OK？因为是我们自己选的嘛，要负起责任。如果感情不顺利的话呢，就要省思啊，检视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不对？好，你还有听过什么有趣的夫妻笑话吗？欢迎分享给我好不好？你可以留言给我，或者是跟天天妹史哥哥打个招呼都好哦。好啦好啦，今天呢要继续来分享这一本针对婚姻里得着亲密关系啊，怎么样建立幸福的婚姻的这本翻译书《幸福说明书》。那这本书呢，就是从上帝创造男人和女人的心意，上帝怎么设立婚姻的心意来切入，然后谈到婚姻当中的一些重要议题，比如说两性差异啊，好，性关系啊，金钱观啊，沟通啊，怎么饶恕，怎么和好，然后带领读者一起来思考。那我个人觉得哦，这本书里面呢提供了很优质的观点，很实际的做法，那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智慧，也更有能力的去面对这些婚姻的课题。那我觉得很棒的是，这本书有12个篇章， 每一个篇章的最后都有问题讨论跟灵修默想的经文，我个人觉得非常的适合团体一起阅读，夫妻一起阅读，一起分享，一起讨论。那这个灵修默想的经文呢，就是当我们在思考这些婚姻议题的时候，要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来思考，然后来祷告。那在这里呢，也要非常非常的感谢出版社台湾学员传道会的授权，我们没有商业往来哟、哦、我要特别强调这个不是业配，会介绍这本书，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天天妹很喜欢，我觉得它非常实用，我过去呢就推荐给我身边很多的朋友，而且我觉得呢，不是只有已婚者适合阅读，我觉得很多想要预备自己好进入感情，进入婚姻的朋友都非常的适合来读，所以我过去呢就把这本书推荐给单身的啦，恋爱当中的啦，已婚的啦，现在在节目里面呢希望推荐给渴望爱情渴望婚姻的听众好朋友。好，文字资讯栏呢有幸福说明书的相关连结，大家可以点进去看。好，第一，我们先来一段轻音乐，沉淀一下，预备一下心情，我们要一起来读书喽。非常舒缓的轻音乐，非常的优雅，是不是非常的沉淀心情？希望你没有睡着。好啦，我们要来读书了。幸福说明书，得着婚姻中的自由与满足。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呢，上帝是婚姻的设计者，上帝用婚姻这个人类社会当中最独特的关系来祝福在婚姻中的这一对男女，而上帝给予的祝福和帮助非常明确，就是这句话，好，记载在圣经的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从这句话里面呢，我们可以找到经营成功婚姻的三个准则，也就是说亲爱的，如果你想要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呢，你只要努力做好这三件事，好，三件事哦，努力做好这三件事哦，就是离开父母，夫妻合一，亲密透明。想要拥有幸福的婚姻，要努力做好这三件事。那离开父母是影响夫妻能不能够合一的第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如果没有离开父母，那这个人就没有成长的机会啊，就没有办法学习负责任，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独立成熟的个体。所以妈宝跟爸宝是怎么来的？就是没有离开父母嘛，他没有学习成为一个独立的人。那么要离开父母呢，你需要放弃一些既得利益，比如说住在家里面啊，吃家里的呀，有爸爸妈妈照顾啊，好，你可能也不用打扫卫生啊，不用洗碗，不用刷厕所，不用下厨，因为爸爸妈妈都做好了这样子哈。那你甚至呢可以不必负担任何的房租，好，也没有关系。或者有些人呢是自己已经成家立业了，那生了孩子之后就把小孩丢给父母来照顾，忘记生养教育小孩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祖父母的责任。在幸福说明书当中就有特别提到有几个部分啊，要离开父母的，在肉体，在情感，在心智，在灵性，在经济。那么这几个部分要怎么样离开呢？鼓励听众朋友你可以回听上一集的爱情哇哇哇，你就会比较了解。好，接下来当你努力学习啊，做到第一个 这个幸福婚姻的成功准则的时候，好，你先过了这一关，那么接下来呢，你才有办法努力进入这第二关卡。这个成功婚姻的第二个准则，就是丈夫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也就是所谓的夫妻合一。在肉体、情感、心智、灵性、经济上面离开父母，那么这个也就代表了我们要在肉体、在情感、在心智、在灵性、在经济上面和你的另一半来合一。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人他没有先学会离开父母，成为一个成熟独立的个体，那他要怎么办能够跟另一半合一呢？这是很困难的， very 困难的，基本上做不到。可能有些人会想说，诶，婚姻是我跟另一半的事情，跟我爸妈什么事啊？好，那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夫妻的合一。在圣经的用词呢，是夫妻联合。这个联合是什么？就是黏在一起。创世纪这边，第二章有提到说，上帝让亚当沉睡，那趁着亚当睡着的时候呢，取出他的一条肋骨造了夏娃，然后把夏娃领到亚当的面前。诶，这边非常有意思的是哦，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呢，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要称她为女人。当然亚当看到夏娃可能惊为天人呢，觉得哇，这个女人好美呀。但是亚当他说出来的这个让人震惊的是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也就是说，亚当他虽然在沉睡，可是他在灵里面他知道上帝在做什么。上帝从他的身上取出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上帝把这个要带到亚当面前的这个配偶，诶，上帝用这个肋骨呢造了一个女人，而且把夏娃领到亚当的面前。所以这个代表什么？当亚当说，哇，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亚当他意识到夏娃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他们其实是一体的。这个一体就好像这个身体啊，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个体，它是一个整体。你会觉得夫妻这个关系呢是非常特别的。像我呢，我常常看到比如说我看到某某人，那我就会马上想到他的伴侣。我看到这个人呢，就好像我看到了他的伴侣一样，并不是说他们两个我分不清楚谁是谁啦，意思不是这样，而是当你看到这个做太太的呢，你就会想到，诶，他的先生。当我们在看他们夫妻的时候，就觉得哦，他们像是一个整体。那让我们来反向思考一下，你觉得有哪些的原因会让一对夫妻没有办法合一，没有办法成为一体呢？有哪些的原因会让这个关系产生裂痕，甚至被破坏掉呢？我想很多吧，大大小小吧，各种的原因都可以吵架，都可以成为无法合一的原因。因为夫妻两个人的生活背景、成长的习惯不一样嘛，对不对？你跟你另一半，你觉得你们两个很像吗？可能有些地方是蛮雷同的，比如说可能你们三观蛮一致的，但是你们是不是还是会有一些地方不一样？你们看待事情的角度跟你们做事的方法可能不太一样。好比说呢，诶，出去请朋友吃晚饭好了，有的人呢，就喜欢点一大桌，那有的人呢就觉得我们可以先点几道菜，之后还吃得下我们再继续点。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合一的时候，他们有可能会起的冲突是什么？哦，我跟你讲哦，我们家的待客之道呢，就是要这样子点一大桌子菜，就是要把这个客人撑死，让他吃得饱饱饱饱饱，这个才代表呢，没有怠慢这个客人。那如果他的另一半会觉得，啊，我们不要这样子点嘛，我们可以先点几道菜，还吃得下再点呢？然后这个人呢就会说，干嘛这么小气，你这样显得很小气耶，你是不是怕浪费钱？那他的伴侣就会觉得很委屈，
这跟浪费钱跟小气有什么关系呀、啊？我只是觉得不要浪费食物。然后他就会指责他说，你这样子一次点一大桌菜，然后每次都吃不完，就是很浪费。哦，这个之后就吵得没完没了了哈。夫妻对事情的看法、做事的习惯啊，不一样，是因为他们背后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异。那当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差异，怎么样去处理冲突的时候，就会吵得不可开交，然后沟通起来呢，就像是没有交集的两条平行线，久而久之，你就会用一种看外星人的眼神望着对方，心想你的逻辑真的很奇怪耶，为什么都听不懂人话呀？这种情形如果三不五时出现的话，你觉得你会不会受不了啊？你会觉得快疯掉啊？渐渐的，你们可能就各说各话啊，各做各的，反正相安无事就好。在幸福说明书里面呢，就特别写到了，他说啊，合一并不是人结婚之后你自然就会得到的。你可以有满屋子的基督徒，却没有合一的基督徒的家庭。也许你们两个人呢，是因着这个相爱啦、法律啦、结合，然后结婚生活在一起，但是之后你们也可能不过就是住在一起的两个人，而且还是两个不完美、有软弱、有缺点、会很容易批评挑剔的两个罪人。可是啊，非常奇妙的是，上帝呢，给夫妻建立幸福、优质、成功的婚姻的第二个准则呢，就是要合一，就是要合一。在灵性上面的合一，也是在肉体上面的合一。紧接着第三个的幸福婚姻的第三个准则，就是亲密透明。你必须合一，你才有办法亲密透明。如果没有合一，怎么可能亲密透明呢？是吗？你敢对一个你不信任的对象亲密跟透明吗？这比登天还难吧？根本不可能的任务。你能够跟他亲密，你能够对他透明，而他也对你透明，那这代表你们真的要非常的 close， 你们真的是合一的关系，才有办法亲密透明。在幸福说明书里面提到说，当这对男女的身心灵彼此委身没有保留的时候，合一就发生在他们中间。而这也是亲密与透明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你知道吗？最强的那个建筑设计啊，是正三角形。万一这个三角形的任何一边破裂啦，或者是力量被削弱啦，诶，它就会影响这个三角形的稳固嘛，它就没有办法站得挺挺的，它就会歪掉、倒塌。那其实这个三角形呢，就好像婚姻一样。那这三角形啊，代表有三个部分。好，一个呢就是丈夫，另外一边呢就是妻子，而最上面的这个角呢是代表着上帝。对基督徒来讲，一个稳固的婚姻呢，它是有上帝同在的婚姻。当一对男女他们身心灵彼此的委身也没有保留的时候，他们一起来倚靠着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在他们的中间帮助他们合一，也帮助他们进入亲密的关系、透明的关系。那每次讲到这个呢，我就会想到这个在创世纪哦，当时候亚当跟夏娃他们是赤身露体的、他们没有穿衣服，可是呢圣经写到说，他们虽然赤身露体，但是并不羞耻。也就是说，他们面对光溜溜的彼此啊，他们 不会为自己光溜溜或者是为对方光溜溜而感到羞耻，他们完全的透明，他们不会因为在这个透明当中而感到羞耻。所以想想现在很多的婚姻哦，真的是蛮多隐藏的耶，藏这个私房钱，藏前任送给自己的情书，或者是这个我不准你看我的手机，这个我有很多自己的隐私，我不想让你知道。好，虽然呢有时候啊看起来似乎无伤大雅，但是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些的隐藏呢？好，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好像很透明的在我们的另一半的面前呢？是当我们要透明的时候，我们会不安全感吗？我们会害怕吗？我们会恐惧吗？在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我非常的喜欢，真的常常都提醒我，他说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当我感觉到惧怕的时候，这爱已经不在我里面了。当我会害怕要在我的另一半面前透明的时候，这个爱就不在我里面了。亲爱的朋友，你觉得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亲密是透明的吗？如果你觉得没有，那你觉得是什么阻碍你们进入亲密和透明呢？是什么让你心中会有恐惧、不安全感呢？或者会感觉到一些的羞耻呢？第三个，这个建立幸福成功婚姻的这个第三个要素，亲密透明哦，这边呢幸福说明书有特别写到，当这一对男女他们也能够亲密透明的时候，是他们在上帝的面前也能够透明。这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很坦诚他们自己的全部。这一点其实还蛮不容易的啦，我觉得齁。这个敞开，赤露敞开，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可是如果当一个基督徒他越来越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毫无保留地呈现他自己的时候，他会越来越有安全感，而这个安全感呢会帮助他在面对他的伴侣的时候他也会有安全感。想一想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能够毫无保留地呈现我们自己，我就是这样啊，但是上帝还是爱我接纳我，上帝仍然帮助我，而且上帝调整我使我能够越来越好。那么当我在面对我的伴侣的时候，我也知道对我们两个都是不完美的罪人，我们一起经历了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上帝的调整跟帮助，所以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因此也能够接纳彼此的不完美。好，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进入了合一，我们进入了亲密，进入了透明。那我很喜欢幸福说明书里面有写一段祷告词，祝福大家可以把爱化成行动。如果我们渴望亲密和透明的婚姻关系，是合一的亲密关系的话，我们可以这样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承认你是我生命的主，谢谢你赐给我救恩。我本来该承受永恒的咒诅，但是呢，你把永远的生命赐给了我。我要怜悯人，就如同你怜悯我一样。我要饶恕人，就如同你饶恕我一样。现在，孩子恳求你赐给我恩典，能够接纳我的配偶，就像你接纳我一样。求你给我勇气说诚实的话，并赐给我恩典，在爱中说诚实话。我渴望与你与配偶之间有亲密和坦诚的关系。我也愿意全力的委身成为讨你喜悦的丈夫或是妻子，来回应你创造的美意。我渴望我们都从自己的过去得着释放，与丈夫或妻子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成为牢不可破的结合。主啊，求你引领我们进入真理，在基督里释放我们得着自由，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
刚才的那一段的祷告词呢，是幸福说明书写在这个书当中的哈，那就是鼓励呢，渴望在婚姻当中，你和你的伴侣能够合一，走向亲密跟透明。你可以用这个祷告词，常常的为自己、为你的另一半来祷告。今天我分享到了幸福说明书，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的这本书幸福说明书里面就提到了成功婚姻的三个必要的准则。嘿，不只是重要哦，他说是必要哦。你懂重要跟必要这两者的差别吗？重要跟必要还是有差的，必要就是一定要一定要，而且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会面临这三个挑战。可是如果你愿意用心的去学习，去落实这三件事情，当然前提是我们的对象不是什么吸毒犯啊、赌徒啊，或者是暴力狂啊，是一个普通人。如果你跟你的另一半努力的去落实这三件事，那我相信你的爱情婚姻一定会越来越美满，你的幸福指数一定会提高的。真的很感谢幸福说明书很清楚的把成功婚姻的准则告诉大家，离开父母，夫妻合一，亲密透明。那么最后呢，我自己有一点小小的提醒了，这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的一些反思，就是雷当夫妻在生活当中想要落实合一的时候，很容易变得没有界限。因为合一感觉起来啊，就是在追求和谐，不要分你我，分你我伤感情。可是当人的情感跟责任没有分你我，然后纠缠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不是和谐，那个也不是合一，那是一种混乱。你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话？我不开心都是你的错，我做了这么多你凭什么不开心呢？我为你做这么多还不都为你好，你都不领情。这种台词实在太常出现了，我们往往不由自主的发觉结婚以后对方就是我的。可是呢，我们要知道啊，对方不是为了满足我们个人的需要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在婚姻当中，我们不是像一个婴儿要找到一个母亲，然后觉得有求必应，然后以我为中心来满足我的需要，或者弥补我个人特质的缺乏，成为我这个人的延伸。 No， 不是这样的，这不是合一，这不是合一，这会带来伤害，带来混乱。因为配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喜好，需要被你来尊重的一个独立的个体，不是你的附属品。所以圣经当中提到的二人成为一体的必要条件，就是这是两个完全独立成熟的个体。不够独立成熟怎么办呢？那就是要不断的成长。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如果你渴望的话。哦，主啊，我觉得自己不够成熟，求你帮助我，用各种的环境试炼我，用各种的人事物来提醒我。如果你做这样的祷告，我相信上帝会帮助你。希望我们在亲密关系里面都可以获得幸福，成为幸福人妻、幸福老公、幸福的自己。下一次见咯，拜拜。
谢谢天天妹的分享，今天的两集播客刚好都有提到有关于界限还有和谐。刚刚提到没有界限它不是和谐，而是一种混乱。的确，当我们能够说不的时候，我们的好才会是真正的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 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哦。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放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你，无论晴天雨天，都可以享受在神的爱中。拜拜。
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像小雨滋润我心房，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阳光天我是小